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首先是海外消息。明慧记者英慈渥太华报道，2011年12月23日周五晚，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的最后一场演出观众爆满，为五天五场演出画上了美丽的句号。观神韵渐渐成为主流社会的新时尚，今年更不乏有联邦政府、私人公司、研究机构为员工订购团体票，将神韵作为节日庆贺的最佳礼物送给员工。其中渥太华心脏研究中心为员工前后订购了70张票，还有观众连买5场演出票。政府官员约翰·布朗尼逊和全家连续5年观看了神韵，他对记者表示，我们每年必看。托尼·布鲁尔曾担任前加拿大总理的顾问，是加拿大饥饿基金国际总部执行董事。23日晚，他带着孙子们来看晚会。布鲁尔赞扬神韵是用非常了不起的方式，向人们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原住民文化艺术家林塞罗·麦克雷表示，演出告诉我们应当记得我们是人类，人们已经忘记了这点，消费至上主义，毁灭，家庭破裂，人们承受着苦难，这时候人们看到了这么美丽高贵的演出，看到这场用自豪的方式代表文化的演出，告诉人们作为人类，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为我们的文化和历史而自豪，我们能够记得我们是人类，人类的苦难就有了解决办法，神在指引我们，人类需要希望，需要美好，需要文化，需要精神层面的寻根来更新全人类的家园。麦克雷在观看神韵的时候感到受到很大启发，内心时时迸发出灵感的火花。他说，我在思考，将灵感用于我的艺术创作，将原住民的精神重新凝聚。加拿大前资深外交官、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亚当先生于12月22日观赏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的第4场演出。他表示，每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对神的信仰，神佛会帮助善良的人，在危难中给予他们福祉。我非常高兴看到神韵复兴了这么优美的文化。我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神韵的舞台上复苏了。而这场走向世界的神韵演出，填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的这种巨大空白。他强调，中共完全忽视人类自己的价值，只有暴力镇压、死亡和用监狱监禁，完全是罪恶和邪恶的，而神韵显示的却是爱，发自内心的愉悦，还有造物主的存在。这个主题是我们当今任何一个社会存在之本。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明慧简讯节目，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中共江泽民集团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至今一直没有间断，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470人被迫害致死。下面为您报道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最新消息。明慧通讯员四川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建设局设计管理员冯忠良，四川省南部县人，中专毕业后曾自修大专文凭。2006年夏天，市林业局一个姓石的人来建设局找人办事，为了让他了解法轮功真相，送了他一份真相资料，可是此人却将资料上交单位，林业局领导又转交给市政府，这份真相资料就从市政府转到市公安局，然后又转到延边县公安局。为了让冯忠良说出真相资料的来源，延边县公安局局长带了十几个人把冯忠良绑架到市公安局办公楼二楼进行迫害。当天晚上，警察把冯忠良的双手反铐在办公桌的桌腿上，只能半蹲半站，警察却强行抓住冯忠良的衣服提起来站立，顿时冯忠良的腿腰剧烈疼痛，身体发抖，站不起时一坐下就被拳打脚踢，七八个青壮年警察轮番施暴，一直把冯忠良迫害到第二天天亮。第二天白天又强迫冯忠良额头抵柜子，身体倾斜与地面呈45度姿势站立，冯忠良腿抖动站立不住，又强迫他蹲马步， 并用木尺打他的手和脚。警察使尽招数迫害冯忠良两天两夜，使他身体受到严重摧残。2009年4月28日遭冤狱三年的冯忠良出来时已经不能走动，呼吸困难。攀枝花市人事局以他被判刑为由不给他发生活费。2009年8月冯忠良病重期间，医院诊断为肺气肿、肺结核、支气管炎。攀枝花市人事局趁机逼他写了悔过书，每月才发给他225元的低保。2011年上半年，冯忠良在攀枝花市第四人民医院无人照顾，朋友去医院看望他，护士、护士长及居委会和610要出面干涉，并要求去看望的人出示身份证登记。2011年6月6日，年仅48岁的冯忠良含冤离世。
明慧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博野县城东乡东伯章村张国芬女士，2010年5月31日被绑架劳教一年，至今已被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劫持一年半了，仍没有回家。张国芬的女儿戴淑娜，2009年9月底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也在石家庄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10年5月31日下午，博野县刑警大队队长高俊岭一行四人非法闯入城东乡于堤村张国芬的女儿戴小霞家，强行把张国芬绑架并非法抄家。参与绑架的还有博野县公安局副局长徐伯福、城东乡派出所所长陈建彪和恶警蒋志发等十几个人，掠走了很多私人财物。第二天，张国芬被非法劳教一年，恶警没给家人任何手续，直接送到石家庄女子劳教所。据悉，张国芬拒绝写放弃信仰的所谓的转化书，被罚站12个小时，直至晕倒，警察才让他坐在地上，但仍不让睡觉，寒冷的冬天不给其被褥，罚一个人坐在地上长达一个月之久。河北女子劳教所是一个黑工厂，警察为了私利赚黑心钱，让法轮功学员超长时间的做奴工，为这里的警察赚取奖金。如果劳教的人员少了，就直接打电话给各地的国保大队去绑架法轮功学员。河北省女子劳教所随意用加期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希望国内外的正义人士密切关注张国芬的情况，伸出援手营救张国芬。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明慧网通讯员重庆报道，徐明是重庆巴南区接龙镇法轮功学员。2011年12月6日上午，徐明和丈夫在重庆女儿家，重庆巴南区接龙镇610田茂燕两次打来电话，声称要到重庆找徐明办个手续什么的。徐明为了躲避610骚扰，不得不离家出走。徐明的丈夫在接龙镇接龙中学工作，早在2011年11月23日，接龙镇610田茂燕、副镇长任世芳、接龙镇司法所魏碧群、居委会书记何大方、派出所朱延全等七人上午10点半来到接龙中学，找到徐明的丈夫，说现在巴南区出大事了，在巴南区收了一大车法轮功的资料，上面要检查，这问题很大，要叫徐明去办个手续什么的。12月6日上午，接龙镇610的田茂燕打过电话后，徐明的丈夫吓得脸色都变了。下午2点，徐明为了躲避迫害走脱，这伙恶人仍然找到徐明女儿家，因为徐明走脱，他们每天都到徐明的女儿和儿子家蹲点监视，有时晚上突然来很多人非法闯入民宅搜查。目前这伙恶人为了利益还在继续骚扰徐明的丈夫和子女们，严重影响了徐明一家人的正常生活。
下面是新闻短讯。湖北武汉法轮功学员曾宪美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时回家后，经过几个月练功，身体很快康复。目前武汉市硚口区公安局威胁家属接判决书，企图继续迫害曾宪美，曾宪美被迫离开家。
原复旦大学学生、现上海新东方教师王勇因讲大法真相被学生家长诬告，于12月13日被上海枫林路派出所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徐汇区看守所。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